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浏览两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一直是个积极上进的年轻知识分子，因为学业表现突出而被吸纳进中共组织。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荣誉，现在通过突破网络封锁，我看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真相，与我之前对共产党的认识完全相反，竟然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罪恶发生，这让我不能不反省自己加入的这个组织到底是正的还是邪恶的。我已无法与这个邪恶的组织保持任何关系，现在我郑重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声明人张如意。一直信仰这个政府，直到出国上了 YouTube 大纪元和新唐人以后，才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井底之蛙。现在声明退党，支持民主自由，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声明人董瑞云，来自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自2011年起已经连续三年维稳费用超过军费，不过在所谓的官方预算当中呢，并没有维稳开支这一说法，最接近的是公共安全预算。25号，中国大陆财政部网站公布今年度的中央财政预算，其中公共安全预算1289亿，对内的武装警察就占了1006亿。分析指出，对中共政权来说，它最大的威胁不是外来的侵略，而是中国人民。同时呢，中共用于维稳的庞大投入已经成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天大的包袱。
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13年中央财政预算中，公共安全预算为 1289.89 亿元，比2012年实际执行的支出数字增加 106.43 亿元，增长 9%。而在今年的公共安全预算中，武装警察预算为 1006.34 亿元，比去年实际执行的支出增加了 92.96 亿元，增长 10.2%。同时，今年的公安预算为 143.55 亿元，比去年的支出增加了 10.39 亿元，增长 7.8%。英国广播公司 BBC 查看中国大陆财政部提交的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发现报告正文中只提到今年度的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 2029.37 亿元，增长 7.9%。在附表11当中，公共安全一栏显示2012年执行数目为7077亿元，2013年预算数目为7690亿元。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预算报告正文提出今年将支出2029亿元在公共安全上，但实际却是1289亿。可以看出，中国的财政预算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随机性。谢田说，预算差距这么大，一个正常的国家是没法运作的。
中共政府呢，在这些涉及到所谓的公共安全，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所谓维稳的方面呢，实际上这个预算的数字呢，是有非常大的水分，可以随意的增加、减少或者甚至造假的。
谢田指出，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连续多年超过军费。对中共政权来说，它最大的威胁不是所谓的外来侵略，而是中国人民。
就是中国共产党呢，实际上已经完全跟中国人民对立，并且把就是说，维稳，也就是用高压手段、强制和暴力的手段来镇压人民呢。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则表示，公共安全预算和中共每年的实际维稳支出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如此庞大的数字，中共绝不敢拿到桌面上讲。
现在中共这个统治呢，危机四伏啊，维稳费用啊，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中共对此啊，根本就无法做出这个准确的预估。与此同时啊，整个中共这个维稳系统的人员哈，拿捏住了中共怕死的这个软肋呢，疯狂的在这里面腐败。10万元哈能搞定的这个事情呢，这些人要100万元。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人也会制造事端来要钱。这样一来的话呢，中共的这个维稳支出啊，必然是越来越大。
德国之声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安全开支惊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负责维稳的公安及政法委系统夸大维稳难度，炮制出越来越多的假想敌，假借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获取更多的经费。
中国的所谓维稳呢，并不是维护公共安全，它实际上就是维护的共产党的利益集团。而政法委在中国维稳的时候的花费呢，我们从这过去十几年镇压法轮功，就我们就知道， 它实际上是没有上限，就是它这个维稳来对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是完全就是说没有上限，欲取欲夺，愿意多用多少就用多少。
谢田指出，可以看出中共的维稳包括预算数字前后不一和真实数字的庞大性，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巨大肿瘤，也是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天大包袱。谢田认为，这也是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个重罪。
每年的3月24号是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这个节日由联合国大会2010年宣布设立，强调了解真相和伸张正义的重要性，及缅怀那些为曝光真相、捍卫人权而牺牲和奉献者。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胡佳表示，真相是专制的敌人，真相是民众的武器。
了解真相权利国际日的内容包括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或其家人，有寻求和获得受害者下落及罪行发生背景原因、案犯身份、调查进展与结果等权利。对于大陆民众目前了解真相的情况，大陆维权律师李天天认为，中国民众都被蒙在鼓里生活，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权利日。
这个权利日真是对中国太有意义了，但是呢，中国的政府他不会去宣传这个日子，也不会去宣传这种权利，中国就没有一个公正的正直的媒体，其实老百姓很多事情都是不知道的。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中共就是靠谎言、恐怖和暴力统治。
这个国家其实并不缺少真相，
真相是专制的敌人，真相被见证、被传播，同时被用来追究那些侵害者的责任。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对于专制者是他们非常恐惧的，所以百般的去掩盖呀、抹杀呀。
胡佳表示，在中国，那些被公开的消息都无法知道真相，而是当局转移视线、对人民洗脑的一种软性维稳。
真相本身就是我们的武器，分享和传播真相本身也是一种反抗。就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进步发展以及自由和民主的敌人。
胡佳还呼吁大陆民众，当中共的暴行在身上发生时，不要保持沉默，揭露并公布出来，也是给当局建立一本人权的账簿，建立追责的证据账簿。中共政府早在1998年10月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一直没有得到中共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新唐人记者田静、施一军采访报道。
台湾陆委会近日发表例行民调，台湾有70%的民众认为中共封锁台湾新闻网站会对两岸新闻自由造成不好的影响。近日中共频频抛出两岸新闻交流议题，不过台湾政坛要求在两岸新闻交流之前，中共要先解除对台湾的新闻封锁。
在台湾只要几秒钟就能连上点开的网页，大陆网友却要用破网软体才能观看。像这样被中共封锁的台湾网站已经引发了政坛讨论。据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办公室调查，台湾新闻网站遭中共全面封锁，大纪元、自由时报、苹果日报、新头壳等一一在列，其他新闻网如中时、联合、中央社等一遇敏感问题就会关闭。
对中国共产党有比较有批判性的媒体，他们是更不放心、更不肯放行。那我觉得这个到底能不能让中国人民看到，不应该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
有些网站一下子它目前可能是没有封锁，可是因为某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它就变成封锁，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状况。但是我们对这个情况大致都有所掌握。
根据陆委会最新民调，台湾约有80%民众支持两岸大众传媒交流，有70%民众认为中共封锁台湾新闻网会对新闻自由产生不好影响。陆委会说，两岸要谈新闻交流之前，中共得先停止封锁台湾新闻网站，同意台湾杂志到中国发行，以及停止干扰台湾电台节目播出。
陆方一直希望说能够推动所谓的两岸媒体常驻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在推动过程中我方就一直跟陆方表示说有许多跟新闻自由相关的议题哈，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大陆在封锁我们台湾的新闻网站这件事情上大陆必须要做出改善。
台湾在面对 这个中国对台湾的新闻网站的封锁其实不应该缄默，应该要更强硬的来做反应跟要求。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我们政府在推动两岸之间的协议的时候，应该要把一个叫做新闻自由保障协议放进去。
不止在野立委，台湾记者协会也同声要求政府，两岸新闻交流要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前提上硬起来。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3月24号，重庆青年黄成成终于是和相恋7年的女友举行了婚礼。新郎黄成成在薄熙来和王立军主政重庆期间，因所谓的茉莉花言论被判2年的劳教。新娘陈玲呢是苦等了7年不离不弃。民众在感动于两人的真情之际，也再次呼吁能够废除这个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
2011年，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鼓舞，中国民间也一度兴起茉莉花活动，民众以和平聚会、散步的方式诉求变革。黄成成因为在互联网的聊天网站 QQ 上发出请朋友喝花茶等帖子，被重庆市璧山县公安局抓捕。当时的重庆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成成2年劳教。同样参加了茉莉花活动的大陆律师李天天认为，黄成成被劳教的确和当时的重庆当权者有关。
上次茉莉花事件当中，我认为受欺负最重的就应该是这个人，劳教了2年，在一个邪恶的领导者统治下，这些事情确实就做得更绝了。
随着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倒台，他们主政重庆期间的黑幕被揭开，黄成成2年劳教的刑罚经过家人多次提起行政诉讼，终于在去年12月17号被撤销，但当时他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641天。今年1月3号，黄成成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书，重庆劳教委同意支付104000多元人民币的赔偿金。类似黄成成这样的冤案，从去年下半年后不断出现，让重庆劳教委深陷诉讼漩涡。不过，即使从目前得到纠错的劳教案来看，没有一起案子是重庆市劳教委主动纠错的。
目前可能披露出来很多是和重庆有关的，好像集中针对重庆的案子，好像他显得很荒唐。其实这种事情在各个地方多得很啊，你比如说像上访的访民、法轮功的修炼者或者基督徒们，各个省份都不少的。
劳教被撤销后，黄成成和陈玲终于迎来了晚到7年的婚礼。
劳教是一个暴政嘛，它是基于就是官僚个人的意志，可以对人进行这种最多长达4年的剥夺自由的处罚，而且在关押期间你一般要做苦工。
在分开的600多个日夜里，新娘陈玲一直坚守着对黄成成的承诺。实际上，这并不是这对恋人的第一次分离。在此之前，黄成成已因类似的原因获刑5年，当时陈玲也是这样默默地等待他的归来。李天天认为，人们的交流和真情会让官方感到害怕。
精神上的这种互相支持和鼓励，这是他们害怕的。他们就希望把这些异议人士都孤立起来，让你从精神尊严方面找不见自信，那他们最好进行稳定的统治了。所以这个极其邪恶的政权，而这些事情他又不报道，老百姓很难知道。
中共最早从苏联引进劳动教养制度，后来经过改动，形成中共特有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制度。中国法学界有很多学者指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也和中共签署的人权公约相悖。在实施方面，更有许多滥用权力的违法现象，严重损害了公民的权利。
习近平上台以后要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劳教制度彻底废除，否则的话，这个劳教制度还会继续危害中国人民，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反馈。
今年1月7号上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不过之后，国内媒体又改口为改革劳教制度。虽然废除劳教制度被外界一致认为是洗礼新政的最好切入点，但是国内
这样一种期待了我的总体的感觉
了，
最近的5年
可能
不会有太大的进展。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南海领土争端再次升级，越南指责中共军舰在两国有争议的海域枪击越南渔船。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否认越南方面的指责，同时却曝光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将白龙尾岛割让给越南的卖国行为。
针对越南指责中国船舰枪击越南渔船一事，大陆外交部26号回应宣称，中方行动属必要正当。
越南渔船做出反应是正当合理的。
但环球网披露，中越在北部湾海上划界时，中国将历史上本来属于中方的白龙尾岛让给了越方。翻开历史，6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将白龙尾岛划入越南领土。而在70年代中期，越南开始对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提出领土主权要求，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多个岛屿。90年代后，围绕南海海洋权益的争端日益尖锐，南海争端成为中共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突出问题。从1992年到2000年，中越双方共举行了7轮政府级谈判、3次政府代表团团长会晤、18轮联合工作组会谈。2000年12月25号，中越双方签署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关于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的渔业协议，其中将浮水洲岛，就是越南所称的白龙尾岛，正式割让给越南。白龙尾岛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约有 9.96 平方公里，是太平岛的2倍，永兴岛的4倍。白龙尾岛被永久割让给越南，导致广东附近传统作业渔场减少了32000平方公里，约占传统作业渔场的 50%， 并进一步加剧了北部湾中心线以东的渔业资源争夺。而签署这一协定的正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表示，江泽民秘密签署协议，出卖领土属于卖国行为。那么为什么江泽民要出卖中国的领土给俄国呢？
共产主义在这个国际上是名声很坏，而且相当的孤单。像江泽民的话呢，他为了在这个联合国呀，或者其他别的一些议题上的话，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那么除了这个经济援助之外的话，就是说无偿的把中国的领土割让给他们，这个就是江泽民和邻国搞好关系的一个做法。
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谢选俊也表示，中共为了跟邻国搞好关系，不惜割让土地来保住自己的政权，而不是保护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谢选俊提醒，江泽民不止送出一个白龙尾岛，他还给俄国划出大批土地。
江泽民割让领土给俄国呢，因为他比较亲俄，因为他在俄国待过嘛，他是苏联培养的，所以呢他把领土割让给苏联，他感觉就是好像是给了他娘家似的，把中国的领土就不当回事，就拿了给外国。
据了解，江泽民在1991年、1994年、1999年、2001年分别和俄国签署协定书，以条约形式肯定国界线。而这些条约等于江泽民默认了沙皇和满清签署的9项不平等条约。有分析指出，这些条约使中国永远丧失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不包括外蒙。其中新疆与俄罗斯交叉口附近，靠近外蒙古和俄罗斯的黑龙江最西部、黑龙江和吉林北部交界处，以及乌苏里江、图门江出海口北部等，全都划给了俄罗斯。另外，有关这些条约的签订，中共当局只在《人民日报》做出简短的报道，声明两国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却没有提及条约的内容。
中共两会刚刚结束，3月22日集党政军三位于一身的习近平携带中共官员和夫人访问俄罗斯。当天，中共喉舌新华网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声称两国相互坚定支持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引发民间揭发一段被前党魁江泽民掩盖多年的出卖国土的历史。
提起钓鱼岛纠纷，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义愤填膺，提起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越南和菲律宾则沦为中国人千夫所指。不过你还记得海参崴这个名字吗？近几年海参崴在国内媒体上消失不见，2012年摇身一变，顶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名字重现于喉舌媒体对于俄罗斯 APEC 会议的报道。 海参崴什么时候变成了俄国领土，怎么变的，谁做主变的，这些都是中共政府和国内媒体讳莫如深的话题。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96年中国应该收回海参崴，但是在2001年7月16号，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代表中国正式透过官方文件承认海参崴及临近远东地区永远不再为中国的领土。
在这个89之后呢，中国和俄罗斯当时这个开垦边界的时候，江泽民等于是把这些能够要回来的领土就全都给俄罗斯了。那么其中还有一些就是说不是当时割让走的土地，是俄罗斯强占的，像这个江东64屯啊，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的，那个也是可以往回要，但江泽民也没要。
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加上1999年底江泽民、李鹏和叶利钦签订的秘密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把俄国历年来侵占的30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拱手送给俄罗斯。但这些条约直到今天都被中共政权刻意掩盖，没有在老百姓中引发如保钓那样的火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当时江泽民为了获得俄罗斯的武器技术，保持对台湾的优势，以国土相送，但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对等的利益。
俄罗斯呢，因为知道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呢，很多地方不确定，俄罗斯始终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敌人来对待。俄罗斯在他的这个国防的这个纲要中间呢，不仅要保证他的武器领先中国两代，而且他呢联合印度呢，在保证印度的武器要领先中国一代。实际上，虽然他出售给中国很多武器，但是这些武器本身呢，技术上并不先进。
王军涛认为，江泽民签署这些出卖国土的条约涉及违宪。2003年，王军涛和一些海外的中国法学家设立了中国司法观察，第一案就是向中国人大提交诉讼案，起诉江泽民。
江泽民呢，在签署这些条约时候呢，他跨越了宪法职责。江泽民当时的职务呢，是国家主席和共产党总书记，还有军委主席。那么作为共产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他不能直接呢去进行活动，而国家主席呢，只有批准条约的权利，没有去缔约和谈判条约的权利，实际上江泽民是违宪的。
不过有媒体报道指出，江泽民之所以掩盖这段出卖国土的历史，是为了掩盖自身一段更为黑暗的二奸二假历史。
也有一个学者叫李嘉廷的，就当时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说这个江泽民就是叫二奸二假嘛。二奸的话就是既做过日本的汉奸，又做过俄国的汉奸。所谓二甲的话，就是说他是假共产党员，然后的话呢，也是这个肖尚卿的假儿子，就是他说他有一个养父，其实那个也是假的。
俄罗斯在近代史上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2009年，胡锦涛不得不站在被出卖的海参崴发表保钓言论，谈论国家主权，尴尬地享用江泽民遗留的政治遗产。如今和习近平握手的还是当年那个普京。虽然习近平目前的策略被视为联俄制日。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对媒体指出，这不代表俄罗斯会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来支持中国，不应过分解读。
深陷筹款丑闻的纽约市主计长刘纯义一直处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之中，其筹款团队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潘新武和侯江被控犯有多项罪名，也将在下个月对簿公堂。而被西方媒体称作四面楚歌、丑闻缠身的刘纯义却在3月17日高调宣布参选纽约市长，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人们的热议。下面来看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发言人陆东的分析。
陆东认为，华人在刘纯义竞选这件事上不要陷入华人选华人这个误区。
很多我们华人往往容易被欺骗，因为我们不是习惯于不是用价值观来衡量一个人，而习惯于皮肤的颜色，好像华人总是帮华人，其实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一种概念。选公益人的时候，我们要看他的价值观。
他认为刘纯义在2008年的法拉盛事件中公开支持袭击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暴徒，就已经暴露了他的良知底线和政治立场。
所以我很同意网上这种看法，法轮功已经成为衡量一个良知的试金石，衡量一个人是真的有良知的，或者衡量一个人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普世价值，还在站在邪恶独裁政权一边。 是衡量一个华人参政者他内心真正是为正义而工作。那刘存义在法轮功这件事情上彻底暴露他内心缺乏良知，在政治上他跟着中共也不也去中共，跟着中共指挥帮起舞。
他认为中共让刘存义高调参选纽约市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是想用刘存义这个死棋给他做活，高调竞选市长，然后让他成为一个华人参政的一个悲剧性人物，然后用他的这个悲剧性的人物来操弄华人，全世界华人的情感。你看你们华人在海外永远不要去融入主流社会，你融不了主流社会。你看刘存义他五岁就到美国，还不是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攻击吗？不公平待遇吗？他就在制造我们华人跟主流社会的离心离德，他用皮肤叫我们用皮肤来分辨是非，而不是用价值观。
新唐人记者安心纽约报道。